在哪个啊，神最忌讳的他们都有了。并且说呢，第六节，这个大淫妇啊，这个大淫妇厉害得很啊，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啊，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这个大淫妇啊，杀了很多的圣徒，杀了很多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我们在历史上知道有异教裁判所，凡是不合他们规定的，他们就来审判，甚至于把人点天灯，浇上蜡烛啊，把这个蜡裹在人身上，在脑袋上点个灯，哎呀，这种残酷的刑法都有，叫异教裁啊，异教裁判所杀害基督徒，和多少年呢？杀了多少基督徒？当然，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十次大逼迫，像彼得道钉十字架，保罗被杀头，所有的圣徒除了老约翰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可以主殉道，有的拿棍打死的，有的拿锯锯死的，那都是死了，都殉道了，都喝了圣徒的血啊。那么后来他们就变成一个国家的教，国教啊，连与各国的君王行邪淫。你看第二节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啊，这个地上的君王都要买封他，他也是列王之王啊，所有王要做王，还要他去按手，要奉他这个名来按手。哦，这个不得了，这个也打着基督的牌号，但是不忠于基督，这个叫什么？叫大淫妇。所以在圣经里讲，凡是不按照纯一清洁的心侍奉神的，都叫淫乱；与世俗联合的，也叫淫乱。那么这个大淫妇的特点呢？奥秘在大巴比伦，他就是专门啊，按照世俗人的需要来做这个宗教，也打着耶稣基督的牌号，也说我们信神啊，我们是神啊给我们的这样的啊，他也用这个，也用宗教的牌号。那么这个呢，就叫大淫妇。所以这种人，他又有政治力量，他骑在那个七头十角兽上，他用七头十角兽都，我们知道这是在欧洲啊里头现在的共同体了。发展的出来的七头十角是海里上来的，就是地中海啊，那个是指那个海，在那里出来的七头十角兽是延续但以理书啊，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罗马这个版图里边出来的七头十角兽，从那里上来的，他骑在他们身上。那么骑在他们身上的意思就是宗教的力量来支持政治的力量。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宗教的力量在欧洲已经开始来支配这许多的政体啊，尤其苏联倒台第一个孤牌的倒，完全是宗教的力量。所以宗教要左右政治，那就是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么这个呢，我们是略解，不能够详解，详解呢那就会违反这个宗教方面，说骂人呢，骂别的宗教，说我们宗教好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解释这个圣经，让大家懂得这是怎么回事。那么七头十角兽呢，后边还有一段解释的，那等我们在下个节目再来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十五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十五讲，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八节。十七章第七节到十八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 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始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失去。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穷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银柱做的珠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在启示录的解释里，有很多它自动有解释，比如奥秘在大巴比伦，她是一个女人啊，但是这个女人是什么呢？女人，我们看十八节，十七章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这个女人是个大臣，所以她叫巴比伦，巴比伦就是地上最大的城，也是啊，巴比伦我们还记得他们造巴别塔的地方，他们要塔顶通天，要使他们的名字，他们把众民都联合起来。所以这个女人呢，是坐在众水之上。我们看第一节，实际上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银子。众水，这个水又是什么呢？众水是指着，我们看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的那淫妇做的众水。所以圣经它有解释，这个水是什么？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就是世界所有的人坐在这个世界多国多方的人民身上，也就是这个大臣巴比伦，他管辖多国多民啊，多人啊，多方，他是这样的一个啊大淫妇。所以他这个城呢，可以号召全世界的人，他这个城呢是管理这一切的。那么这个女人开始的时候呢，骑在七头十角兽上。这个七头十角兽，我们就知道这个兽是一个国了。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 这个兽是指着一个联合的国度，这个联合的国度呢是七个头十个脚。我们读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十七章第九节，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这个女人是骑在七头十角兽上，所以七头十角兽是驮着这个女人，所以这个女人，这个大淫妇啊，即一切淫乱行为抵挡神淫乱行为的一个总会啊，她骑在这个七头十角兽。七头是什么呢？这里又有解释了，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穷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这是七个王。那么那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有的啊，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有的，就是第八位，也就是那个兽啊，就是第八位，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尘了。那我们再看这个脚又是什么东西呢？这里也说明了，第十二节，您所看见的那十脚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所以这个七头十脚都是指着王说的，指着王。在古时候这个王呢，头呢就是首领啊，头，我们中国古时候有这些故事啊，中国的故事。我提到一个纪晓岚，纪晓岚呢在清朝的时候，他是在宫廷里是大学士，他编纂《四库全书》，这个乾隆给他的责任很重。那么他有的时候在宫里边，在内阁，在编纂的时候，他就夏天的那个时候又没有电扇，又没有冷气，很热。纪晓岚是个胖子，所以他热得不得了。他在那编纂书了写东西的时候，热得闷热。那北京城呢，到了这个夏天，热得不得了，所以他就脱了衣服，光膀子在那写，正在写的高兴的时候，忽然间这个乾隆来，他没办法，这个他就太监告诉他啊，说圣上来了。那么这一圣上来了就不得了了，他这怎么办？没穿衣服，这个得了吗？赶快就钻在桌子底下。古时候那个桌子都有八仙桌，上边有围子，有个帘儿，他就钻了里头去，就在不敢动。不敢动的时候啊，这个乾隆来了，知道他钻到里头去了，他就故意的走一走，又走到门口，然后慢慢的走回来，就在那站着等。这个纪晓岚是个大近视眼，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好的近视眼镜，所以他就从帘子里头把头。就跟那个太监说，因为太监在那儿，他知道伺候他，说老头子走了没有，说老头子走了没有。结果皇帝怎么一咳嗽，接下来糟糕，知道皇帝在那儿，赶快就出来，就趴在地下，就跪在那磕头。哎呀，说圣上，说天气太热，说臣子失态，失态的意思就是说把衣服脱了就不像样。那个乾隆很喜欢他，说好了，你起来吧，穿上衣服。他穿好了，皇帝又问他，说老头子是什么意思？他动又跪下。所以他说老啊，老就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万岁可以称之为老。头呢是万万人之上啊，是头啊，是头，做万万人之上的头。子呢是天子，是天之子也，所以他一解释啊，这个乾隆哈哈就大笑，就算了，穿上衣服吧，啊，让后来就派了太监给他打扇子，所以他都抖起来。那么 我们这个头啊，就是头目，古时候的这个酋长都叫头目啊。头七个头就是那七个王，七个领袖，民主的国家叫领袖，君主的国家就叫王啊。那么角呢，就是有权柄的，能够抵人的，尤其在欧洲啊，那个海盗，像瑞典啊，像什么挪威了，他们古时候有些海盗，他们头上都戴着帽子，帽子上装两个角，装两个牛角，甚至于他们的盔甲上也是这样，打仗的时候表示他很威风，可以抵触啊。所以在欧洲用这个角，他们一看就懂。所以七头十角都是指着领袖王说的。那么现在欧洲的情形差不多了，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剩下了两条腿，一个东罗马，一个西罗马，有十个脚趾头。那个时候说是半铁半泥。什么叫半铁半泥呢？铁是那个专制的，有君王，还有呢就是民主的啊。所以后来罗马就成为有的是领袖啊，民主的，像总统啊，民选的这类的东西啊，还有的呢就是那王室系的那种专制啊，现在他们叫代议政治了。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日期，在欧洲就出来一个啊，先前有又就是指着那个巴比伦啊，波斯马代，希腊，罗马，那是先前有的啊。那么现在没有，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些国家都分崩离析，大家都各成各的了。那么等到最后他们又组合起来了，多少年代他们都分开的，现在他们又组织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我们就明白了啊，他们现在正在组合，把这个组织呢，并且是七个加上十个啊，七头十脚，他们组合一个大的东西。不过我们看现在的在左右世界政治的一个力量，现在正好有一个七头。这个七头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说，就七个工业国家，他们经常开会，美国也在那，日本也在那啊，他们是七个进步的工业国家，他们常常开会。你看这种，常常有这种东西啊。我们说这个七个呢，不是这七头，有人是这么说，但是这个是欧洲所出来的，是从重水，它坐在重水之上。那么有人说是欧洲出来的啊，但是我们看也有全世界的性质在内，因为它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重水。那么七座山，七个最有力量的啊，不动摇的，势力很大。同时这七座山就是七个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很清楚。另外又有十个王起来，这个是一个联合的国度，这个受的国是一个联合的，有七个山，七个王，再加上十个角，十个有权柄啊，跟王一样，但是他们不是王啊，是角，是有权柄啊，能够号召，角是吹的，可以号召啊。那么这样他们就这一个组合被这个大淫妇所控制，大淫妇就骑在他的身上，靠着，也就是说宗教的力量靠着政治的力量，靠着他们的联合来使他越来越有权柄。这个并且这个大淫妇呢，就与地上的君王行淫，他们做很多的政治的交易。本来啊，宗教是不应当与政治联合的，但是在这个大淫妇的工作里呢，是政治利用了宗教，宗教利用了政治，宗教利用政治扩展他的这个权柄， 政治利用宗教啊来控制人民的思想，那么这个他们的这种结合，就是将来大淫妇坐在圣水上的啊，骑着这个七头十角兽的这个，他手里拿的他啊手里拿的金杯，这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误会。他的额上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啊，他杀害基督徒，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见证之人的血。我们说过了，那个异教裁判所杀了很多真正的信主的人。这种组织利用宗教，利用政治，宗教利用政治，政治利用他们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奥秘在大巴比伦，这个淫妇骑在奥秘的七头四角兽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但是后来啊，这个宗教跟政治力量会反的啊，所以我们看十六节到最后还有一个啊，说明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所以最后这个政治力量要反宗教，还是把宗教给解决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个宗教想利用政治，但是政治领袖忽然间翻脸了，他不认这个宗教了，他就会倒过来啊，把这个歼灭。我们知道历史上很多这样的情形啊，像汉武帝了，像中国的秦始皇了，啊，像历代的这些，他们都是用这种法子。先头的时候，假神鬼之说来控制人民，到后来他的权柄大了，把宗教就拆掉。我们在历史上看这些故事是屡见不鲜的，啊，现在呢，到了最后也有这么一幕，啊，嗯，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这基督徒已经不在地上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天上，我们在天上往地下看啊，看见地上所发生的事，终归要有这样的事。所以底下这个大兽控制的国度，是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始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那么他们都吸气并且跟随崇拜啊，崇拜这个兽，这个大的国度，这个大的城，这个大淫妇，这个淫乱的宗教，联合的啊，他是把多国多民多啊多方多人都弄到一起了。那么最后呢，这个兽要反过来，这个兽，这个政治的力量要拆毁这个宗教的力量，这就是十七章第十六节所说的。那么这其中就有一件事情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十三节，十七章十三节，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他兽，给这个政治的组织，这一个国度啊，一个兽性的国度，一个七个头十个脚组合起来的这个兽，并且他有像，他有名号，他的名号就是六六六啊，给他。他们与羔羊征战，他们是抵基督的，他们是要把基督的羔羊的影响力从世上从他们眼前彻底拆毁，所以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看起来主耶稣像羔羊那么软弱，但是耶稣一定要得胜，这是神所命定。我们基督徒虽然软弱，虽然看起来是被人欺负，是被人杀如将宰的羔羊啊，落在剪羊毛人的手下，我们好像是一个小羔羊，羊羔任人欺负的，但是最后要得胜，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么同着羔羊的呢，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加一个备选，将来与羔羊一同得胜一同做王的是那被选蒙召，第一个是蒙召，蒙召的多，被选的少，选上的呢那是特别的， 选了又选，我们曾经查过，在圣经里这个选呢有五个步骤啊，神是选了又选，先招大批的人来，然后再从招来的人中慢慢的选，所以像第七章第九节那边无数的人身穿白衣手拿棕树，那是被招的，但是被选的呢就是经过了第十一章的梁，用金苇子当尺当杖来量啊，丈量啊，度量，量过了以后啊，就产生了第十四章，那十四万四千，那十四万四千就是从无数的人中经过衡量选出来的，所以蒙召的多，被选的少。专门多的基督徒，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里，甚至选一批，这批与羔羊一同站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永生神的城际，他们是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他们是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及守卫的，他们是额上有名字要做王，直到永永远，那是被选的。所以在圣经里啊，是被招的啊，蒙召被选又忠心的，从蒙召的人中选出一批特别有忠心的，这些人至死忠心跟随羔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能够跟随的我们知道都是舍己的。耶稣说了，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那个能够跟随耶稣的，能够有忠心的啊，能够跟随主的，都是能够舍己的，他们不爱惜性命，他们爱主耶稣基督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性命，他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这就是有忠心的。所以被选他有条件，你假如不合乎这些条件，你就选不上，你也跟随不了。不是主耶稣不要我们做他的门徒，乃是我们不能做。圣经里用三个不能，说不能是因为我们不肯被十字架设置，我们不肯爱主胜过一切，我们不肯啊撇下一切。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不是被主不要，乃是你不能跟随主。那么这些被选的，这些同着羔羊得胜的啊，也必得胜，这个也必得胜是加上去的，所以这种人一定会得胜，主耶稣得胜他们也得胜，这些就是坐宝座。所谓得胜的就是坐宝座，因为主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他的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半，所以这些将来都是坐宝座的。那么羔羊跟兽征战，兽没有得胜，羔羊得胜，这个我们将来看，将来的征战是羔羊得胜。到了十九章还有特别的描写，我们现在就先听到这里。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十六章，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十六章，我们打开圣经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整章我们要读完。此后我看见另